永安，今天我们思想一段经文，很多问题的这段经文，就大家看下去的时候，都心里面有几十个问话在里面，为什么耶稣会用到一个这样的，又不怕神，又不惧怕人的人来做一个比喻呢？为什么耶稣的结论和那个比喻好像刚刚相反的呢？就是这段圣经呢，是好像引起我们很多疑问，我们很需要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明白他的话语。通常我说呢，这些好像很不明的圣经呢，通常是最精彩的。求圣灵启开我们眼睛。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借着你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记得很久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有趣的见证。有一个叫做王艳丽慈的一个的姊妹写了一本书叫《非凡的见证》。这位作者王艳丽慈的仔呢，就叫做王泽林，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在1995年的时候呢，他们移民去到澳洲。泽林当时呢是只有10岁而已。学校的心理学家呢就说呢，这位细路泽林呢是没有学习的能力。他的智商只有60分，是比普通人低了35分。起初的时候呢，泽林不说话，不写话，坐不定，十分钟呢就很不耐烦的了。父母都是基督徒，因为泽林去到教会的时候呢，在那个主日学呢乱搞事，搞不定那些老师，所以令到老师很头痛。那父母就不想再搞，所以就不再来礼拜堂了。到1995年的时候呢，泽林的妈妈王太呢就决定辞去做护士之职，专心教导泽林。后来呢，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创立士的一个课程给所有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为什么他这样做法呢？就因为他经历一个非常有趣的见证，我就想跟大家讲讲这个见证。经过王太悉心教导泽林之后呢，经过很长的时间，他终于能够写到一句叫 Louis is a good boy， 然后 Daddy I love you，通常 Daddy 不是妈咪先。一年之后呢，王太就忽然之间发觉他对数学特别有恩赐，有天分。开头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呢，教他记和识写由1至5，10个月先识由1至5，跟住呢由6至10呢，他只是用了3个月而已。跟住一个月呢，他就识晒11至20了。又隔了10个月之后呢，王太就发觉惊人的发现，他开始识加减乘除，并且呢是没有人教导之下呢，他识得开方，你知道什么叫开方 factorization， 又识得呢小数，而且废而准。我给条数你计一下， x 的 square， x 的二方减 3x 加 a 等于 0， x 是 6， a 是多少？ a 是多少？没人计得出来。泽林只是用了3秒钟的时间即刻计出18，犀不犀利？另外一条重心，3x 加4 over 5的 square 减 12x over 5 等于41 over 5， x 是多少？你问题都我问题都未你都未听得清楚，他已经答到了，3秒就答到了，是 3.7。 王太真的不敢相信，哇，有没有搞错啊，这么厉害。就将他计数的过程录影了，就寄了给他香港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做医生，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不是信徒来的。这个朋友看了之后就对王太说，喂，泽林不是一个有数学天才的人，这个简直是一个神迹来的。我试一下先，隔岸试一下他，给条数去计，看他掂不掂。于是呢，我这位医生的朋友呢就给条数去计，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一路加到1000，叫阿泽林呢是计，即是几多？他不用3秒钟就写个答案，500500，真是将我朋友吓了一跳。于是王太他妈就问泽林，你怎么计算？他就居然写着 GOD。 idea, God， 是上帝教我计的。咁啊，渐渐咧，佢阿妈发觉咧，佢唔单止有数学天才，而且佢知识广博。佢问佢冇人同佢讲过，佢问啦，阿泽林，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听，美国人第一次登陆月球系几边一年？有边个知道？1969。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何年？你系咪读历史噶？1939吓。东西德是哪年合并的？又不知道啊。1990、啊、香港是哪年归回中国的？啊，这个你懂了。哈哈，最大的行星是哪粒星、啊、木星。王太呢将他的见证全烂写了，就寫一本書《非凡的見證》，而且到處在周圍各地呢是帶著澤林去做見證，很多人因為這樣而信了耶穌。我聽了這個見證的時候，我有兩種不同的反應。第一個反應就是，哇，厲害了，上帝真的厲害，他真是一個聽禱告的神啊，不是只是我們剛才唱的那些說什麼我信什麼什麼，現在真的很厲害，一個聽禱告的神，不可思議的神跡、啊、這個是第一個反應。接著有第二個反應，疑惑，這個神跡帶給我更多更大的問題存在，對基督教有更多更大的問題存在。我不是懷疑王太所寫的東西是假的，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我會問，在千千萬萬的患自閉症的小朋友裡面，有幾多個好像澤林那樣是經歷過上帝這樣的恩典，是經歷過上帝答應的祈禱？幾多個小朋友是患了自閉症的，是今天仍然是有自閉症，而且是過著很痛苦的生活？與其說我們的上帝是聽禱告的神，不如我們說上帝是不聽禱告的神，是不是？為什麼上帝只是聽這幾個人的祈禱，是少數人的祈禱？有很多人祈祷上帝是似乎是完全没有听到的。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基督教的上帝似乎不是很灵，他不是你求什么他就给什么你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妈妈信主，是很恳切的祈祷，又带他们去礼拜堂，又跟他讲福音，好叫他信耶稣。信耶稣，上帝一定喜欢的，是不是？他不是求钱，他不是求名，他求他父母信主嘛。忽然之间有一天，他收到个电话，爸爸妈妈在一次交通意外里面就死了。他会问，上帝为什么会不听我祈祷？我不是恳切的为我父母祈祷？这个岂不是上帝的旨意？是要人信耶稣吗？为什么上帝好像是掩耳不停呢？你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还有啊，在1989年的时候，天安门六四事件，很多教会通宵达旦祈祷，三藩市播道会从未曾试过我见到这么多人去参加祈祷会，就是六四那晚搏命在祈祷。结果怎样？当坦克车入到天安门，无数的青年人被学生被打死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失望，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们祈祷？于是有很多人就说，因为你不够信心咯，你不受信心，上帝就不听你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这样讲法，是更残忍。为什么你爸妈未曾信耶稣就离开你，不够信心咯？你想想这个的内疚，这个的指责，不是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指责约伯一样，是多么残忍，多么没道理，多么不合乎神学的。你看看保罗，保罗他自己，保罗说，有一根刺在我身上，我三次求告神叫我离开，但上帝没有答应，只是说我的恩典够你用。那你是不是说保罗不够信心？为什么上帝不听保罗的祷告？ 因为我想我们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本我们是对祷告完全不认识。如果我们以为祷告只是索取，那跟其他王大仙其他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的。究竟基督教什么叫做祈祷？祈祷这个的课题，无论在基督徒实际的生活和在神学里面，都是一些很难明白的一个课题。我们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找出究竟圣经里面所说祈祷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明白祈祷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有很多问题我们答不到。首先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究竟这段圣经的主题是想说什么。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大多数的信徒和学者都说，这段圣经就叫我们祈祷的时候要死缠烂打，绝不放过，好像这个寡妇那样死活死女、好像我孙、想要吃某些东西的时候，就爷死女，隔两分钟又死女、只不知 我又是、心软的时候给她，是吧、是不是？有很多人就告诉你，我们祈祷的时候就要这样祈祷了，神才就应允我们了，你要死女了，你要死缠烂打了。但这种讲法是很多很多问题存在的。第一，神为什么要他的儿女要死缠烂打才答应他呢？一个爸会不会你的仔女，除非你死缠烂打，你死女不是我不给你、我是要 是不给你激死、没有这样的父母的，你想想是不是？没有这样的父母 是要等到你、死缠烂打了喊了的时候才叫给你。为什么我们上帝要我们要死缠烂打死女死女的时候才答应我们？第二，跟事实不符，很多时候我们死女都得不到，亦都一样不蒙应允。第三，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总结了。我们期望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总结就是说，所以、你们祈祷的时候就要死缠烂打了，所以你们祈祷的时候好像这个寡妇一样死女了、神就必答应了、所以耶稣不是做这样的结论，相反他说什么？他说一个无厘头的话，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得吗？他说什么、他跟刚才那段的比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再去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想法。耶稣是叫我们去死缠烂打，唯有死缠烂打的时候上帝才答应你，是错的。究竟这段圣经讲明了什么？首先我们看看上文下理，来看看这段圣经究竟耶稣的主题是什么，上文下理是什么。基本上耶稣在这段圣经不是讲祈祷的，我可以这样说，而是讲什么？是讲尼赛亚的降临。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就是讲这个前一段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他讲耶稣就说，讲主降临是两次来的，第一次是为了钉十字架来的，是为了救恩而来的，然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为了审判而来的。所以主再来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他已经来到拯救我们了，跟着他还未来，他还要、审判我们。你看一看十七章二十节至三十七节，就我刚才想跟你说，个重点是讲到主再来。主再来之前，我们应该怎样去预备？在主耶稣的未来之前，我们怎样预备？我们再看第十九章，耶稣讲十锭银的比喻，二十章讲悬户的比喻，十六章呢讲那个不义之官的比喻，或者呢是二十一章讲到末世的预兆。全部啊，路加福音这几章圣经呢，都是讲同一个主题，就是讲主耶稣再来之前，你和我怎样去预备。所以这段圣经不是只是单讲祷告，而是叫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你在整个的上文下理来看，同个 context 来看，它不是告诉你你祈祷的时候要死缠烂打，如果你不死缠烂打的时候呢，上帝不会答应你。这个不是啊，错啊。他是告诉我们，他是上帝告诉我们一样，我经常讲这句说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个问题，不是问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道德教训， What is the moral lesson of this passage? 如果我哋问道德教训，就咪死缠烂打啦。你死缠烂打嘅时候，上帝你答应唔系啊？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我哋会问呢个同救赎有咩关系 ？What is the redemptive significance？ 究竟呢段圣经同耶稣基督嘅救赎计划有咩关系？冇错，耶稣系讲祷告嘅，但系嗰个唔系主题啊。耶稣系叫我哋从一个末世观嘅眼镜嚟睇睇主再来呢件事。我要戴住一个眼镜嚟睇祈祷呢件事情啊！这个眼镜就是主再来末世观的眼镜。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末世观的眼镜来看祈祷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做祈祷。不是说我们有什么我就问他拿，好像黄大仙求那些，个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祈祷。圣经里面所讲的祈祷是叫你换了一副眼镜来看这个祈祷。这副眼镜我叫末世观。我们再来看看这段圣经，我就发觉圣经是充满了末世的词句的。你看整段圣经里面，耶稣是讲很多末世的词句。伸冤，希腊文的 adikel 的意思是伸张正义、明冤。很多时候是讲到上帝是再来的时候，末世的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为你和我伸冤。好像保罗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叫做主再来的时候。这里提到另外一句上帝的选民，这个是旧约的用语，迟些我会详细讲一讲这个上帝的选民，特别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神要拯救这些上帝的选民，为这些上帝的选民伸冤。第三，呼吁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的报拗这个字是救命的意思，是上帝的子民向上帝说救命啊，救命啊，拯救，这个是末世的语调。第八节就更加清楚了，耶稣说到人子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结论说，无论是上文下理或者在这段圣经的主题是讲到末世，是讲到主再来，而不是讲祈祷。祈祷是副题，耶稣是叫我们带着一个末世的眼光、末世的角度、末世的眼镜去看一看究竟祈祷是什么意思。末世的眼镜是什么意思？末世是耶稣的来要做两样东西，第一拯救，第二审判。或者我们觉得这个太抽象，什么叫戴末世眼镜来看啊？实际那些就是什么？实际那些就是我不见了银包，上帝麻烦你同我找回银包，这些是实际嘛。我要找工作，上帝你给份工作我做，这些是上帝嘛。我未有女朋友，上帝求你俾我有个女朋友，咁呢个实际啊！我新抱做未有仔啊，唔该你俾个仔我啦，咁呢啲系实际啊！你话咩？从末世嘅角度去睇祈祷，喂，呢啲系咪好抽象啊？系咪好抽象啊？如果大家仲记得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好出名嘅中国内地会嘅传教士叫 Isabel Kuhn， 一个加拿大人，佢嚟到中国。去做传道，他就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个晚上又寒又冻，出面又落，不知落雪又落雨，在你间房黑麻麻的，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你就很怕这支烛光会熄灭，因为这支烛光是给你一些的温暖和安全感，你就搏命要保护着这支烛光，很怕这支烛光会熄灭。但你知道天光的时候太阳出来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支微弱的烛光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因为有太阳光射入的时候，一切都是光明。伊西伯昆讲呢个例子系话俾你，我哋今日喺人世里边就系仍然黑暗当中，喺一个黑暗黑麻麻嘅地方里边，我哋冇安全感，我哋唔知点做。小小嘅蜡烛系我哋俾我哋啲保障同埋温暖，可能小小嘅蜡烛系我哋嘅健康，系我哋嘅家人，系我哋嘅财产，系我哋嘅保障。我们搏命要搲住佢，搏命要揸住佢，但要记住一样嘢， 太阳出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那些都是翻间铺来的。但不是等于我们不保护我们的竹竿，我们仍然保护我们的竹竿。神啊，求你保护竹竿，竹竿。但我们要带着一个末世的眼镜，知道个太阳会出来，来看着这些东西。这个就是耶稣想告诉我们，祷告是要带着末世的眼镜，如果不是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很痛苦。为什么这样讲法呢？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我们就会明白。在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第一个人物，第一节说，耶稣设一个比喻，小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骤然看来呢，你觉得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呢，这个寡妇死前呐打，死歪死捋呢，那就必得着了。但是你看一看希腊的原文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希腊的原文从文法的角度去看呢，中文叫做示要，他就说呢，耶稣设一个比喻，示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看来就说耶稣讲了比喻呢，是想告诉人听，目的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新译本呢，即是有另外一个译本，不是和本译本，就有另外一种译法了。那个译法和这个不同，他怎么译法？他论到人必须常常祷告，我就有这些这样的说话。什么意思？原来希腊文有个字叫 pros， P-R-O-S， pros。 pros 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目的 purpose。和合本就采用这个意思，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叫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 pros 有第二个意思，英文可以译作 with reference to。 新译本就将它译作这个字话论到 with reference to， 即是说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祷告了，耶稣就说你试下用末世的眼光来看下常常祷告这件事。这个 pros 就是这样的意思，论到常常祷告，我们就要点点点点点，而不是叫我们说要常常祷告。所以新译本是比和合本译得好很多，而我相信 pros 这个字呢，是应该译作 with reference to， 是论到，而不是讲这个的教我们常常祷告。什么意思呢？即是好像用回 Isabel Kuhn 这个例子，当我们要保存这个蜡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知道有一天太阳会出来，那些不是永恒的。没错，今次你病上帝医好你，不是等你以后所有病上帝都会医好你的，是唯有永生你才会有这个的永远的盼望。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从文化的角度去看，我们看到这段圣经不是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不是，是要带着末世眼光来看这个课题。第二个，从一个历史角度去看，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发现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也都有类似的比喻出现。比方来讲，在犹太的典籍里面有一本书叫便西拉自训，在便西拉自训的35章15至19节就提到上帝是法官，愿意听取寡妇的申冤。这一段亦都是提到末世的情景，跟耶稣讲这个比喻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即是说在犹太人的典籍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通常的故事。所以我可以做一个结论，这段圣经的主题不是讲我们要常常祷告，死歪死歪，不是，而是叫我们带着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看常常祷告这个课题。这个比喻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有权有势，一个是无权无势。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是何许人也。 William Barclay 就认为这个是犹太人，这个一定不是犹太人，因为希律委任的法官呢，不会是委任这个犹太人的，是委任这些外邦人，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但是呢，我不同意 William Barclay 的看法，反而我赞成包围坤的看法。他说这个官字，希腊文叫 Crete 这个字呢，是说的镇里面一些的调解纠纷的人，他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官， 佢係調解糾紛嘅人啊，啊，類似我哋中國人嘅長老啊，即係你個條村嗰條長老，哇，邊個教？啊，揾阿長老嚟講講啦。咁即係有好多人話，揾阿牧師嚟講啊，牧師就唔做呢啲嘢嚇。啊，呢一個長老啊，係一個調解糾紛嘅長老，唔係一個嘅正正式式法官嘅法庭裏邊嘅法官嚇。咁呢個長老係咩咧？嗱，點解我哋話呢個係一個長老？因為呢個女人成日都可以揾到呢、一個長老去搞鬼佢喎。你試下可唔可以而家揾一個法官成日去騷擾佢啊？我諗唔得啊！你喺香港可以成日揾個法官去騷擾佢，唔得嘅。但係長老咧就得啦嚇。如果你個牧師係長老，你可以時常去騷擾呢個牧師嘅嚇。三更半夜一點鐘打電話咧，點解你仲同我申冤啊？咁啊嚇。咁呢個長老係咩咧？聖經點樣形容佢咧？係不懼怕神嘅。不敬畏神的，不惧怕神的意思呢，就是不敬畏神，当神没到的，他不是不信神，他当神没到的、啊、第二，不尊重世人的，不理会眼里面 的就是某对某某人呢，不理他的、啊、一个不惧怕神，不怕人的官，是很得人惊的、啊、通常这些人是什么都不怕的呢，就是一定不信有末世嘅，唔信咧啊！即系末啊！即系有上帝，唔信有末世，即系冇。就算佢信有上帝，都唔信有末世嘅，即系一啲咁嘅人。第二个人乜就话，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寡妇呢个希腊名叫 Kara。Kara 呢个字咧就系、是、啊被丢弃嘅、无能嘅、弱势嘅啊，啊冇丈夫同佢出面嘅，唯一嘅途径咧系揾一个呢、这个长老同佢申冤啊。因为呢、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啊，这个对头呢就糟质佢，欺负佢，佢冇希望，冇丈夫同佢糟质，犹太人呢是要男人出头先得嘅，佢难若登天啦，于是呢就去找呢一个长老，点不知呢个长老又是一个咁衰嘅人，又不怕上帝，又不尊重人，所以从一个嘅现今嘅世代，从日光之下呢个世代呢一个角度去睇呢，佢是绝望。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像没有希望。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想上个礼拜，首先我电脑被人 hack 了，我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就变成 social insecurity number、啊、全部就被人拿走了、啊、我所有的 credit card 的资料是不是被人拿走？我死了，今次我破产了，要搞好多好多手续，跟住太太又病咗，跟住呢个哇，点解咁多嘢走埋一齐噶？咁我会问，我就啱啱预备呢段圣经嘅时候，哇，好彩佢俾我换咗一副末世眼镜嚟睇一睇。末世眼镜系乜嘢？末世眼镜话你拥有呢啲一日都冇啦，心谂紧张啊，系嘛？呢个微弱嘅烛光，哇！我话上帝唔系啊，微弱烛光都对我好保障，因为我明。不过你要明白，有一个阳光第日会再嚟嘅。好多时候我谂我哋喺绝望当中点算？我哋就要睇一睇呢段圣经。睇段圣经要解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点解呢个衰官最终会听呢个寡妇要求？他又不敬畏神，他又不怕人的，为什么最终他会看到寡妇伸冤呢？第五节就给我们答案了。第五节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免得他常来缠扰我。我们想这件事，唉，他烦我了，成日搞着我，哦，算了，我就做了给他听了。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没错，是因为寡妇烦扰他。烦扰这个字，希腊文叫 Pareko 就是茶煲 Trouble 即是 cause trouble 即是说是比麻烦我。下一句更加清楚，免得他来缠磨我。什么叫缠磨？希腊文的字呢就叫 Hupotiaso。 Hupotiaso 这个字呢不是缠磨，一锤打下去。他说这个女人一锤打下来我那里，你又会问，哇，这个女人哪有力啊？打你个法官，打你个长老，不是吗？当然了，他不是说用力去打。原来这个字呢，中文圣经叫做激 打咧，或者另外一個新譯本咧，叫做擊打。我諗啊，呢個女人咧，佢日日咁樣纏住佢，又走去唔知26台去接受報告訪問，又講一下，又一周刊又去登一下，係將呢一個嘅長老法官嘅名譽咧，係承受咗傷害嘅。呢個寡婦去接受 TV 訪問嘅時候，佢就話呢個法官咁衰嘅時候，咁啊法官嘅名聲豈唔係受到好大一拳打落去？呢個字啊 ，hupo 啊，呢個字啊 ，hupo tiaso 呢個字就係指到佢個名聲受到擊打。法官喺呢個唔係因為動了慈心，好啦。啊！我幫你啊，唔係啊！由始至終呢、這個都係不義嘅法官，係自私嘅，冇憐憫嘅，唔敬畏神嘅，佢只係顧住自己嘅名聲去援助，而唔係因為有任何嘢去援助。耶穌一路講話呢個都係一個不義嘅官嚟嘅，唔係呢個唔係哇！呢個法官啊咁好死，而家去幫佢，唔係好死，佢都係諗到佢自己嘅啫。呢、這個我哋首先要明白點解呢個法官點解幫呢個寡婦？第二個問題啊！究竟耶稣讲呢个比喻有何用意呢？他讲呢啲做咩呢？就睇第七节啦。第七节最重要。佢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正如我头先所讲，耶稣讲完呢个比喻之后咧，佢唔系就做一个结论，所以你祈祷嘅时候要死缠烂打啊，唔系。耶稣是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讲等啊。或者你会问啦，不是啊，耶稣开始的时候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求他，所以我们就要了解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是什么意思？上帝的选民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旧约里面时常有这个意思，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这个是旧约所用的词句，诗篇第一章第105篇第6节啊，43篇啊，以赛亚书啊，好多好多都讲到是上帝的子民，是讲到啊，论及到所有上帝相信上帝的人，不是讲个人，这里不是讲个人祈祷啊，不是讲话啊，我祈祷的时候怎样签住上帝，这里不是讲个人祈祷，而是讲紧上帝的选民是成批人讲啊，而是讲紧。他不是讲紧个人祷告的生活，他是论及所有上帝的选民应该怎样去等候，带着一个什么眼镜去等候上帝的降临，主耶稣的再临，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第二，我们再来看上帝的子民，他们渴想的是什么？上帝的子民最渴想的不是找到工作，不是找到个太太，不是找到个新抱，不是考试成功，不是。他们最关注的在圣经里面，成本旧的圣经里面关注的是尼赛亚的降临、啊、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说旧约那些先知的子民何等渴望尼赛亚国降临，这个就是他们所呼吁的东西。逢是讲到上帝的选民，这个不是讲个人祈祷，神啊求你给我能够找到工作，上帝求你什么，不是，是讲到上帝的选民是呼求主的降临。第二，我哋睇睇咩叫昼夜呼吁。昼夜呼吁，希伯来文啊，希腊文啊，呼吁呢个字叫啊报涛。呢、这个字咧系嗌救命咁意思啊，系呼求啊。用中文译本咧，亦都话新约嘅呢个新译本就叫做向他求援啊，系生命有关系啊，唔系话咧啊损失少少嘢，唔系，系生命有关系，系拯救啊。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6章第6节至第7节，上帝的子民切切昼夜祷告，这个是什么？上帝所应许的救恩。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审判和拯救有关系，而不是个人祷告的生活。这段圣经是讲的是等候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来临，不是等候几时收到封信请你做工。所以我们不要搞错这段圣经的主题。第二个问题会问了，当上帝的选民昼夜祈祷神的拯救的时候，上帝的反应是怎样？第七节，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久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么？第七节和合本这样翻译， 啊，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忍字啊，中文睇话，上帝，我忍你忍得多啊，他忍到几时啊？即和合本嘅译本就俾人系咁意思。但系咧，原来希腊文嗰字咧系 macrothumi，macro 即系大 thumi 即系啊，即系嗰、那个啊情绪吓、啊、大嘅情绪。但是如果你译做话神忍你好耐咧，成句说话就不知所谓咧，即系讲咩神忍咗咁耐，一阵间又快快伸冤，即系唔系？原来呢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啊，系好通常意思，系解耽延啊，耽延 delay 啊。所以新译本啊，另外一个新译本就话：难道上帝会耽延他们么？这个翻译咧就正确啦。这个 macrothumi 呢个字系解耽延啊。而不是说忍啊，死忍啊，不是啊。个意思就是说，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上帝有他计划，最重要的，他始终都会来你为我们伸冤，始终他会来到世上施人拯救和审判。事实上，启示录第六章第十节有同样的出现，那些被杀的信徒就问上帝，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吗？给我们流血伸冤，要等到几时呢？在天上的信徒一样问：为什么你还不审判啊？还要等到几时啊？上帝的答案话：而且话会，而且系快快给他们伸冤。不过你要接受上帝的时间，上帝嗰个时间表。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这个不敬畏神、不尊重人地上的法官，他尚且为呼求的寡妇伸冤，更何况是那个仁慈信实的上帝，岂不是更加为我们伸冤？他一定会来呢？至于我们在等候期间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信得过去。所以耶稣就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人有信得吗？在等候期间，我们一定要信得过。或者你听完我讲之后，说：诶，我都不是很明白。或者我试下呢，是用一些应用来看看。其实这个是圣经一不朽的教训来的。你看看耶稣教导我们师徒祈祷怎样，满徒祈祷，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祈祷是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愿你的国降临啊？主再来啦！你祈祷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住这个主再来的眼镜来看祈祷啊！所以耶稣都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一开始就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我国未降临怎么办？跟着下一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一，打了个底，戴了个眼镜看东西。这个眼镜是什么呢？主一定会来为我们伸冤，为我们拯救。太阳一定会出来照下去，这支微烛的微弱的烛光一定会熄的，但太阳一定会出来。我们一定要戴着这个眼镜，我们才会明白祈祷的意义。那个眼镜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好啦，於是問啦，咁我哋係咪翹起手就咁睇，等上帝嚟咧？係咪嗰支蠟燭有佢熄咗就算數咧？唔係，跟住上帝話：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喺我等候期間，仲係黑夜期間嘅時候，我哋需要做一樣好緊要一樣嘢。我哋嘅祈禱唔係 My will be done， 係 Thy will be done。是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不是让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包括什么？日用的饮食。包括什么？你犯了错误免我们的债。包括什么？不要遇见试探。所有我们微弱的烛光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都可以求，但我们求的重点是 Thy will be done， 不是 My will be done。为什么我们有信心信得过这个上帝会是这样？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岂不是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教导主祷文那个很重要的观念？ 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明白了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圣经一些重要的人物，他们怎样祈祷法。首先我们看看约伯，约伯是大家熟悉的一个，约伯在地上忽然之间什么都没有了，仔女死了，财产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家破人亡，极之痛苦。约伯在一个极之痛苦的时候，他就求神，好像神以面不看，正如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在等候期间，好像这个寡妇去求这个这样的法官的时候，好像没睬不理，或许我们求神的时候好像都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但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约伯去改变了，他开始用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他的苦难。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我知道我的救赎子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十九章开始看到原来太阳会出来的，原来上帝会救赎我，是会拯救我，是会作伸冤。他就会看到一样东西，看到一样什么？在我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因肉体之外见到神。就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同看法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巴谷先知，哈巴谷先知看见犹太人被这些巴比人掳掠，极之的痛苦。他说，神啊，为什么让我见到这些这样的东西？我要等候，等候到几时呢？你的拯救为什么还不出现呢？但到最后的时候，上帝还未曾答应祷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向羊圈没有羊，什么情况都是这么恶劣，我必以耶和华为喜乐，因为他知道信得过上帝有一天必为他伸冤。我们再看一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最大的试炼就是将他儿子献上。但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怎样展示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次欢喜领受神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又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拿走他的仔，他唯一的仔，但他有个信心，信得过上帝不会有错，是 thy will be done， 不是 my will be done。 他会知道上帝一定甚至叫他死里复活，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我们明白什么叫祈祷。我跟大家分享过，四个月前我因为患了肺炎入医院急切治疗室，走十步都气喘喘。那晚我就想，可能我要回天父。当时我有两个意念在里面，第一个意念好想死，原来唞不到气是好辛苦啊，想搲那些空气入来，即是咧喘气是一件好辛苦的事，想死，死太阳早啲出来嘛。第二，好唔想死，谂起太太，谂起仔女，谂起孙，唔舍得，嗰啲微弱嘅烛光，唔舍得。后来我就谂下，点解我咁怪咧？我又好想死，又好想唔死。我好想搲住而家有嘅嘢，但我又好想翻去上帝嗰度，乜都冇，系咪矛盾咧？唔系啊，呢、这个就系祷告，原来就系咁嘅意思。Already but not yet 嘅祷告就系咁嘅意思。一方面我有盼望，知道太阳会出嚟，我知道我知救赎主必活着啊，一定会有啊。但另一方面，我亦都好想上帝话。Thy will be done， 我好想仍然有翻我嘅生存， 我好想呢支微弱嘅烛光仍然保存住。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太太患癌病，要去做骨髓移植。每逢去照嗰个 CT scan， 等候等啊，系好难一件事。等候攞报告咧，嗱，香港好，香港嗰啲医院啊，即系政府医院咧，就好奇怪。照完 CT scan， 佢就话咧吓，有事就打电话俾你，冇事咧就唔打电话俾你啊。喂，我点知道你几时先有事，几时冇事啊？咁啊，一照完之后咧，喺屋企等电话咯，等到五点几都冇电话嚟，唉，松口气。最低到今日系冇啦吓，听日又到九点钟又可以担心过啦。到九点钟，忽然之间有电话打嚟，吓、啊，我话喂喂，阿牧师，你知唔知某某人电话？哎呀，我唔好喺呢个时候打呢啲咁嘅电话嚟啊！你知唔知？你个电话一响啊，已经我唔知死咗几多细胞啦，以为医院打嚟啦，等候啊！是几辛苦啊！真的好像那支蜡烛就来要熄就来要熄的时候，要有一天我自己出去有点默想，我就想一样东西，上帝都知道的，为什么我要死围住这个？我试试说，上帝，我相信你一定是比最好的我，无论我太太是怎样，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最好的我。求你给我能够愿意有一个顺服的心，信得过你的安排是最好，我就将它交给你。我这样祈祷的时候，但我知道将来在天堂我们都永远在一起，这个是我们末世的盼望，我心就定了很多。这个就叫做祈祷。信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将来之事的确据。信不是凭眼见，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弟兄姊妹，两个真理，没错，今天我们拥有的，我们珍惜，我们很想上帝为我们保存，这个是对的。我们祈祷求主帮助我们是对的，但记住 Thy will be done， 不是 My will be done， 而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些都会没有。第二，不要忘记戴着个末世的眼镜来看，就好像这段圣经说，上帝一定会来为我们伸冤，一定会做拯救的工作，问题就是你预备好没？你预备好没？求主帮助我们，请你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天父，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去祷告，懂得怎样带着末世的眼光去向你祈求，你祝福引领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或者我都想说，这段圣经都其实挺难的，如果大家回家再去由头由十六章开始一路看下去，可能你会明白更多耶稣基督在这里想教我们什么东西。好，将时间交回主席。